十月革命之后啊，列宁呢表面上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且呢猛烈的抨击沙俄时期的反犹政策，说这是转嫁国家矛盾的错误行为。实际上呢，这个在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却借着别的名义迫害犹太人啊，这就是呢以无神论的名义扫除宗教残余。1919年的八月，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命令，所有犹太教堂遭到查封。犹太教呢，当然被当作精神污染被取缔了。很多拉比和其他犹太教的宗教人士都在暴力迫害的淫威下，不得呢不辞去圣职。而列宁呢，更在一次演讲当中讲，对犹太人和城市人口必须施以鞭笞，把他们送上前线，不能让他们呢担任任何行政职务。这样的迫害呢，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斯大林上台之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斯大林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布尔什维克当中的犹太派和纯俄罗斯派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前者主张俄国革命是世界犹太人运动的一部分，到时候会有世界犹太人大会来收割俄国革命的胜利果实，这哪成啊，所以还是得靠纯俄罗斯人搞俄罗斯的革命，如此呢才能放心。等到斯大林上台之后，虽然表面上不提反犹，但是呢，他好几次旗帜鲜明地反对无根基的国际主义者。类似的说法呢，还有布尔乔亚国际主义者，没有民族和部落的个人。这些说法啊，虽然略显隐晦，但是呢，都指向犹太人。大清洗期间，斯大林更是明确地提出要清洗国家和党的机关里商人和民族主义分子。这所谓的商人和民族主义分子，自然呢，指的就是犹太人。所以从1937年到1939年，每年被抓的犹太人逐年递增，1万到2万。从客观上讲啊，犹太人就是苏联大清洗最大的牺牲品。这方面呢有很多悲惨的故事啊，咱们随便讲一个吧。啊，苏联犹太作家巴别尔曾经加入红军参加俄国内战啊，战后呢以自己的经历写了《骑兵军》一本书啊，广受世界的好评。但是这本书呢曾经让苏俄骑兵指挥官不情尼元帅非常不爽啊，说这描写骑兵啊竟然有七情六欲，竟然会说脏话，这哪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骑兵军，明明是匪帮的马贼呀 啊并且呢扬言要治他。不过流亡海外的俄国文豪高尔基对这本书赞誉有加，当时苏联政府啊正在全力的争取高尔基回国，因此呢就保下了巴别尔。到了后来呢，高尔基一回国啊，巴别尔的统战价值呢就没了，所以苏联政府就宣布他是布尔乔亚国际主义者，是间谍和苏维埃的敌人，就把他抓捕处决了。到了二战时候啊，苏联再怎么说也是反法西斯反纳粹的主要力量，如果自己呢再暗搓搓的反犹，那么消息传出去会极大的败坏自己在同盟国的名声。所以呢到1945年啊，这个苏联政府的反犹运动被叫停，甚至呢苏共成立了犹太人委员会，负责调查苏联占领区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暴行。但是呢战争一胜利，在高层授意之下，这个反犹运动卷土重来啊！1948年12月，苏联作家法杰耶夫在文艺界率先开火，是吧？说这个苏联戏剧啊，之所以落后于世界，都是由于无根基国际主义者的破坏。法杰耶夫说，这些人呢向西方屈服，帮助美帝国主义，太不俄罗斯，太不苏维埃了，这怎么能容忍呢？啊，此风一开，运动式的反犹在苏联大地是沉渣泛起。之前战争时间成立的这个犹太人委员会被指责呢是一个间谍部门，遭到取缔啊，这还不算。到了52年，科格勃指控几名著名的莫斯科犹太医生试图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阴谋刺杀苏共领导人，或者呢至少使他们丧失工作能力。到了1953年，科格勃抓捕的莫斯科犹太医生越来越多，眼瞅着就要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嗝屁着凉了啊，所以这个犹太医生案呢也就不了了之，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迫害就这样呢就被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在此之后啊，苏联官方对犹太人的运动式迫害是告一段落，但是呢国内对犹太人的各种歧视一直都在，甚至有意无意的被苏联当局所鼓励。苏联在各个岗位上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和熟练的工人，由于犹太人受教育程度高，所以往往呢比起俄罗斯人来呢更能胜任这样的岗位。但是苏联本质上呢是一个大俄罗斯的等级种姓制帝国，只有俄罗斯人才能享有特权，其他民族都得靠边站。 那些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想要跟俄罗斯人竞争的犹太人，无疑是妨碍俄罗斯人享受特权的最大不安定因素，说什么都得给打压一下。这么一来呢，苏联国内的犹太人呢过的日子啊就非常痛苦。犹太人的姓名啊这个很有特点，跟俄罗斯人有明显的区别。你只要不是斯基诺夫维奇是吧，哎，只要你带着这个犹太姓名，那么你想在苏联的体制内往上爬，不管是升官还是做高精尖的科研，或者说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都不可能。苏联政府呢也不会明着说因为你是犹太人对你怎么着，但是那些机会就是与你无缘啊，这个在当时的苏联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讲一个这个具体的故事啊，谷歌公司的老总谢尔盖布林就是犹太人，他老爹呢米哈伊尔布林是个数学天才，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原本的理想呢是做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或者呢像加加林那样当一个宇航员。但是在当时的苏联，这些高精尖领域不招生任何一个犹太人，米哈伊尔布林的宏伟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就算他去读数学，也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啊，不能留校任教获得教职。最终呢，他在苏联呢做的工作啊很微小也很荒谬，就是用一连串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苏联人的生活比美国人好多少倍啊。米哈伊尔布林呢本来想着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那但是他想想呢自己的儿子谢尔盖小小年纪对数学就有兴趣，要是长在跟自己一样的环境当中啊，那就彻底毁了。于是呢米哈伊尔不顾一切带着全家移民美国，这之后才有他儿子建立谷歌的传奇。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啊，谷歌算是苏联提供给美国的人才建立起来的。可问题是，要不是苏联政府明里暗里给犹太人穿小鞋设计玻璃天花板，哪有后来的这个故事呢？啊，不过呀，苏联的反犹主义最终一个黑色幽默的结局收场。既然不给犹太人体制内的出路，那就有不少犹太人想着在社会的边边角角讨生活。八十年代以后，苏联体制内之路逐渐被堵死，很多人就算在体制内能够爬到高位，却也生活困顿。而那些被体制所歧视的犹太人，倒是通过苏联末期倒卖物资，有的发了大财。日后苏联解体，这些犹太倒爷一个一个成了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呼风唤雨，把持着俄罗斯经济的命脉。可以讲，这苏俄反犹反到了最后，反而呢让犹太人收割了自己大部分的国有资产，这不能不说啊，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所以回过头来看啊，苏俄反犹本质上啊是苏联政权的一个缩影，甭管他口号喊得震天响，什么解放全人类啊，同资本主义决一死战呢、啊、本质上还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的种姓帝国。在这个帝国里，犹太人爱着俄罗斯人作威作福了，那就得被歧视被迫害。所以说啊，这苏联本质上就是沙皇俄国的延续，甚至呢还不如沙俄，这个呀倒也没说错。好了啊，关于苏俄反犹的历史，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会员，参加我的游学，谢谢大家。